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我们在这美妙的音乐当中开始了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你对这个音乐有什么感受啊？
非常的美妙，然后还有带一些异域风情的感觉啊，这个音乐。
对，所以呢，带着这个民族的这个风味啊。
是的。
那虽然我们不一定是住在某某的地区，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整个的这个文化，我们都是受到不同的影响的。
对啊，就正如我们两个的名字，我们叫自然天成，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我们的上主所创造的，对吗？所以在这里呢，天成和陈然在这里就用我们温暖的心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对，所以我想问这个每一位听众啊，也问这个陈然啊，你对你自己认识吗？
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挺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有时候觉得认识自己，但有时候又觉得好像不太了解，不是很真的是了解自己哦。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从小到大啊，你发现你每一个阶段呢都是发现我自己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或者
是
从来没有认识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呢，这一生啊都是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啊。
是的，所以很多的人就说我们一生都在问几个问题嘛。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对呀，他们说这个连那个大学的守门的都知道这个道理的。如果你外面人来的话，
都要问
你是谁？你是谁？
对，
然后你去哪里？你做什么？
对，
通常这是我们人生的三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其实从小的时候开始也问这个问题，那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也不断的在寻求我是谁这个问题啊。
是的。那么其实这个我是谁这个问题呢，它不但是影响着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做事的方式，还有我们人际的关系啊。那么而且其实对我们自己未来，我们未来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人生和生命，也有重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对呀，所以我觉得从别人或者是从周围的环境都可以认识我们自己。当然我们自己是应该认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很多的时候别人都看到我的问题，但是自己没有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个镜子啊，这个镜子能够照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上主告诉我们，上主呢通过天经或者通过环境让我们知道，我原来我的这个人是这样的人。那有的时候通过别人也能够认识我自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去不断的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在无怨无悔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就要认识这个相互的理解，相互的认识，然后怎么样去发挥自己的长处。我们一起来听。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都是因为他才让我不快乐。
如果当初不这样做，我就不会那么痛苦。
只惜懊悔，人生没有回头路。
牢骚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懊悔不能帮你过得更好。
安心帮你远离抱怨，开始积极人生。
无怨无悔的人生。
伤害别人会伤害自己。一家私营企业老板 一直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并且还认为是他给了一些人饭吃。他对员工非常凶，经常破口大骂。他疑心病重，总觉得别人在暗中损害公司的利益。一天，在公司某部任经理的小周突然接到解除他劳动合同的通知，而小周却认为自己兢兢业业，公司没有理由这样对他，于是拒绝接受公司的解约要求，双方由此陷入僵局。老板对小周的工作和人品提出了羞辱性的看法，本来就觉得委屈的小周此时更难接受人身攻击，双方发生激烈争吵。突然，老板一拳击中小周的鼻梁，没有任何防备的小周顿时血流不止，经医疗机构鉴定属于轻伤，但他的精神受到了严重伤害，以故意伤害罪将老板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赔偿50,000元精神抚恤金。接到传票，老板才后悔打人。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理解，不可随意去伤害别人，现实往往是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有人喜欢挑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他自己未必十全十美，却要求别人十全十美。他似乎有一种用别人的缺点和错误来证明自己的眼光的心理习惯，或者在挑剔别人的错误中得到权力的满足。他们全部乐趣似乎就在不断地找到别人缺点的过程中。有的人手上有权，就把它变成伤害别人的工具。有的老板动辄对员工呵斥谩骂，完全不顾对方的尊严。说实话，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不会有一个人能容忍上司的那种近乎变态的行为，其结果要么是走人，要么是明哲保身，总而言之对企业不利。事实上，每个人都有缺点，即使不挑它也还是存在。但是除了缺点之外，每个人也还有长处，还有优点。领导正确的做法应是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而不是反过来以挑下属的缺点为乐。十全十美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一般来说，识人之短容易，识人之长，能说人好话并非易事。作为领导者，就是以求贤若渴的态度对人才从大处着眼，从长处着眼，看人的本质主流，帮助对方重新树立评价自己的标准，改掉原来那种完美的苛刻的倾向于十全十美的标准，树立一种合理的宽容的注重自我肯定和鼓励的标准。松下庆之助说，用人就是要用他的勇敢，必须尽量发掘部署的优点，当然发现了缺点之后也应该马上纠正。以七分心血去挖掘优点，用三分心思去挑剔缺点，就可以达到善用人才的目的。历史上那些明君贤臣和具有卓越远见之士，用人时都非常强调看主流，观本质，而不计较某方面的过失，这样就聚集了一大批各具特长的人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心理学家指出，没有人想成为无名之辈， 几乎人人都希望被看成一个重要的人。有些人伤害对方是由猜疑心理造成的。《三国演义》中，曹操刺杀董卓败露后，与陈宫一起逃至吕伯奢家。曹吕两家是世交，吕伯奢一见到曹操到来，本想杀一头猪款待他，可是曹操因听到磨刀之声，又听说要复而杀之，便大起疑心，以为要杀自己，于是不问青红皂白，拔剑误杀无辜。这是由猜疑心理导致的悲剧。一个人一旦掉进猜疑的陷阱，必定处处神经过敏，对他人对自己心生疑窦，损害正常的人际关系。关心他人，理解他人，只有不伤害他人，自己才不受伤害。把它作为心理平衡点，能促使自己拥有博大的胸怀，从而大大增加生活、学习、工作的能力和力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心理危机感，这也是维护和保持心理健康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个不信任他人、喜欢伤害他人的人，是不可能心理健康的。
无怨无悔的人生，
只有积极面对人生，才有前路。
无怨无悔的人生，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认识别人，然后我们才能够与人好好的合作，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优点长处，能够很好的一起来工作生活。
嗯，是的。诶，天成老师，你有没有留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的盲点哦，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地方。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接触的当中，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些的优点，有些的长处呢，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但是从别人的这个眼光当中能够发现我们，所以能够在这个当中，比如说工作的地方或者是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很好的去发挥的。
嗯，对，就是我们身边也需要有这样的好朋友，或者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这样的好的伙伴，让我们彼此能够互相的去提醒。
对，其实我们如果有开车的这个经验的话，你就发现我们为什么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后镜，然后看两边的镜子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这个盲点，比如说就在你的旁边有另外一辆车，如果你不去看的话呢，
很
可能就发生故障了啊。
对，
这其实呢，我们人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看不到在我的这个人生的当中哪些的盲点，那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一些工具或者力量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发现上主呢对我们是非常的认识的，那有的时候呢他通过一些环境或者通过人来去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盲点。
嗯，是的。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我们往往可能是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都觉得自己都是对的。很多的时候，当有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未必愿意去接纳啊。但是我就看到了很多真正成功的人，你看，比如就是那个松下幸之助，他这么成功的被称为经营之神的啊，但是他都会，当有人提出他哪里有做的不对的时候，提出缺点的时候呢，他都会非常高兴的接纳，然后积极的去改变。
嗯，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呢，看不到自己。但是如果不同的人都看出我们问题，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啊，可能这就真是我们的问题。比如说某讲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就爆发出来了，那这个每个人可能都会在同一件事情发生事情的时候，那我可能真是有问题，那我要小心，要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有个谦卑的心去面对我们自己，也面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
饮之乐夜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 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什么是生命的光呢？以赛亚卷八章十二节，尔撒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生命的光是什么呢？生命的光可能是指给人生命的光，或者这光就是生命，也或者是从生命而来的光，又或者是光照着的生命。我们不能确定哪一个说法是最可能接受的。耶哈亚卷常常把生命和光连在一起。耶哈亚卷一章四节直接指到，在它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因此有人认为呢，第二个说法是最有可能性的，也就是说这光就是生命。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这里，黑暗里是指罪恶的世界，还是易卜列斯黑暗的权势呢？我们无需把这两者分得太清楚，因信徒呢已经从这个当中被拯救出来。信徒行在光明当中，也就是说顺服光所启示的真理。如天经的教导，在马太卷五章十四节说：我是世界的光，也要求门徒成为世界的光。门徒因紧紧跟从主而成为主光明的儿女，反射出麦西哈世界的光，就如同月亮本身没有光，而是反射太阳的光。门徒能发光，条件是紧紧地跟随主。奥古斯丁曾说，我们应当好像主尔撒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驴驹，让主骑在上面，这样就不会走错路，因为它就是道路。旷野中的云柱火柱。在祝棚节，圣殿里精致的大烛台会发射出光芒，叫门徒想起在旷野里发光的云柱。主尔撒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光今天仍然照着走世界旷野路的门徒。这岂不是一千多年前在旷野为以色列百姓引路的云柱的对照吗？云柱火柱象征主的同在，白天云柱带领以色列人前行，晚上云柱转为火柱，引导百姓向前走。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说：主在他们面前行，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主在云柱火柱中引导他的百姓，与他们同在。主的百姓需要主的同在，引导他们光照前面的道路，以致可以保护他们。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在以色列营前行的主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银柱也从他们面前转过去，立在他们后面。银柱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云柱一边是黑暗的，一边却光照着黑夜，这样整夜彼此都不能接近。在《塔拉特·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节， 当会幕，也就是圣殿的前身构建完成以后，当时有云彩遮盖着会幕，主的光荣充满了帐幕。40章38节说，以色列人所有的旅程中，日间有主的云彩在帐幕上，夜间云中有火显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云柱和火柱的引导、光照和保护，在讨拉特时代的百姓。今天主尔撒是世界的光，岂不同样的引导、光照和保护信从主的人吗？所以我们可以从讨拉特的云柱、火柱看到今天主尔撒麦西哈，也就是世界的光，如何的引导、保护信他的人。褒义思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云柱、火柱代表了主的同在，这云一定带有光，上面的云彩在会幕上岂不满了荣光吗？在旷野的时候，穆萨向上主说话，就好像是对云彩说的。在民数记10章34到36节说，他们拔营起行的时候，日间总有上主的云彩在他们上头。约柜起行的时候，穆萨就说，主啊，求你起来，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止住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求你归来，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无时无刻的都经历主的同在和庇护。我们信主的人也当每时每刻享受上主借着尔撒麦西哈，也就是以马内利，我是世上的光，一同的同在。第二，主的护佑。云柱、云彩保护以色列人，在旷野白天气温可高达60多度，晚上呢可能降到0度以下。这么多人，可能几百万人，包括妇女和孩童，如果没有云彩的遮顾，以及从磐石流出的活水，如何能在旷野生存呢？哥林多前书10章3到4节说，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他们所喝的是从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里来的，这磐石就是麦西哈。今天主尔撒，也就是世上的光，也同样的保护所有属他的人。第三，主的引导。第三方面的意义就是表示主的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引路的指标，如果没有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岂不要迷路吗？我们当跟随主的带领，认清所指示的方向。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云彩在约柜的上面，以色列人就与他们保持1公里的距离，以便能看清楚走的方向。今天我们也同样的需要清楚上主所指示的路，只有在上主同在的荫庇下，我们才能享受真正的福佑。尔撒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可能很多的里面看不到的地方，甚至很多黑暗的地方，但是主的光可以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盲点。
对于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盲点呢，我们除了需要自己和别人的帮助呢，指出我们的问题所在，那更需要的是上主的帮助，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光，可以照亮我们的生命。
对，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盲点的地方呢，我们真是需要有个谦卑的心啊，看到我们里面需要去改变，需要去发现，需要去更新的。所以主呢常常用各种的方式呢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不要忘了，我们的主说，我是世界的光，当他照亮我们心中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自己，能够改变自己，更是我们靠着主能够活出一个有光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同世上不同的地方。
天经真言四章二十三节这么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
欢迎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人生的经历，或者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有什么提醒，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是
1322-9966-122 1322-9966-122，那记得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在前面加上恩典两个字，那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载伯尔诗篇19篇7到10节：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使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门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使人心快活；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使人眼目明亮；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敬畏耶和华是纯洁的，存到永远，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纯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芬芳下滴的蜜甘甜。
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的恩典，所以主可以透过他的律法，透过他的话语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人生当中的指引。所以他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是好像比蜜还甘甜，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享受他的同在，享受他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经历主，认识主，我们也靠主能够改变和更新。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
再见。
Thank you.